演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8月8日在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，讲道的题目是易怒。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，诗篇97:10。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，诗篇97:10。最后，我还有一个劝你恨恶罪的理由，我相信这个理由必定能够触动你的心。你有一位朋友，是你一生当中最亲密、最忠诚的朋友。我认识他，也深爱他，他也曾爱我。有一天，当我独自行走时，我来到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。因为在那里，我看见这位朋友，我最亲，我唯一的朋友被杀害了。我惊恐地俯身看着他，他被卑鄙地谋杀了。我站立着站在那里，因为我深知这位朋友，他毫无瑕疵，是至圣的圣者。谁竟然能够伤害这样一个人呢？他从不曾伤害他人，他一生周游四方，行善施恩。他曾医治病人，喂饱饥饿的群众，甚至使死人复活。他们杀他，是因他哪一样善行呢？他从未吐出一句恶语，满口只有爱。我望着他那悲伤却仍然满怀慈爱的面容，我心里惊讶，谁能狠心刺穿这双手呢？我问自己，这些叛徒住在哪里？谁能够做出这样的恶事呢？如果他们杀的是压迫者，或许还有理由；如果他们杀的是邪恶之人，是谋杀犯、叛国者，这些人确实也罪有应得。我们会说，把尸体埋了吧，正义终于临到他们身上了。但你，我最亲最爱的人啊，是谁杀了你？让我找到这些叛徒，我要将他们处死。我若能够想出什么刑罚，我定要他们一一承受。哦，那是我的心中何等的嫉恨，何等报复的怒火。我想，若我找到了这些凶手，我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？但是，当我望着那具尸体，我听见一阵脚步声，我惊疑，是谁来了呢？我仔细聆听，我清楚地察觉，凶手就在我附近。黑暗中，我四处摸索，想要抓住他。可是无论我伸手到哪里，却总是抓不到。一直到我把手按在我自己的胸前，啊，我找到你了！我说，原来凶手就在我心里，他藏在我心灵最深的角落，栖居在我的胸膛里。 啊，那是我真正的哭泣了，因为我竟然在我所爱的主的尸体面前藏着那杀害他的人。我感到自己极其有罪，便伏在主的尸身前唱出那哀伤的圣歌。是我残忍的罪成了他最大的痛苦之源。我的每一桩罪就是那一根钉子，我的不幸就是那刺穿他的枪。报仇吧，报仇吧，所有敬畏主爱他名的人啊，向你自己的罪报仇吧，恨恶一切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接下来我要劝勉你们，务要将你们的罪致死。那我们该如何行才能够除去心中的罪呢？我们是否该拿出律法之斧来劈砍我们的罪呢？唉，即使是摩西的律法之斧，罪也是不会死的。律法与惧怕只叫人刚硬，若没有福音同行，全然无用。我自己曾经多次的试图用罪的惩罚来克制自己的罪，但我很少发现自己的心能够被这样的动机所感动。我相信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虽然律法的威吓本应可畏，但是它对阻止我们犯罪却几乎毫无效力。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故事，更加坚定了我对这一点的看法。有人主张谋杀犯必须处死，好警戒他人不要犯罪。但我相信根本就没有证据显示处死罪犯有这种震慑效果。曾经英国绞死了三位叛国者，其中一位叫席斯尔伍德。行刑人斩下了第一个人的头时，高举起来喊道：这是叛徒的头。人群顿时一阵战栗，连行刑人都感觉到那股寒意。当第二个人的头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众人虽然仍带敬畏地看着，但是反应已经远不如第一次那样震撼了。而最奇怪的是，当第三个人的头被砍下，行刑人正要高举时，他的手一滑，头掉到了地上，而群众竟然齐声喊着：哈哈哈哈，黄油手，并且哄堂大笑。你会相信吗？英国群众在亲眼目睹了一个人被处死之后，竟然会立刻麻木地开起玩笑来了。可是事实就是如此，律法与惧怕从未能，也永远不能有效地制止人犯罪，反而会使人对罪变得轻率与麻木。因此，我不建议基督徒要靠不断思想罪的刑罚来对付罪，而应当采用更美好的方法，也就是你要到基督十架前坐下，因他的赎罪之恩而生出福音式的悔改。我所知道对付基督徒罪最有效的方式，就是与主耶稣保持丰富与亲密的交通。如果你常与主同住，你就无法常与罪同住。怎么可能？我主耶稣，我能坐在那受咒诅的树下，看见你为我流血赎罪，然后还甘心沉溺于过犯。是的，我或许仍然会如此，因为我败坏至极。但是我心里总会有一种阻力，一种拦阻我堕落的力量，就是耶稣基督为我而生，为我而死的思想。其次，若你想要对付罪，要尽可能的求光照来识别它。譬如一位主妇在家里忙着打扫，拉上窗帘之后，她以为屋子一尘不染， 但是当他稍微拉开一点窗角，阳光照入的时候，他才发现光线当中竟然飘着成千上万的灰尘粒子。他惊叹着说，啊，原来我的屋子并不像我所想的那么干净啊。同样的，不要依赖你自己理性的微光，而要寻求圣灵的阳光照进你的心，那光会显明你看不见的罪，而认出罪来就已经是治愈罪的一半了。仔细查看你的过犯，竭力发现隐藏的罪。还有一点，一旦你犯了一项罪，就当马上认罪，并借此查探你里面的其他罪。你知道，大卫在犯了一件罪后，写下了他最深刻、最彻底的认罪诗。这促使他反省自己的内心，发现了更多的罪，并且一并向神全然倾诉与认罪。你若发现了一个罪，请确信，后面必定还有一大群罪潜伏着，因为他们总是成群结队的出现。所以，当你对一个罪认罪的时候，务要在你的祷告中装满火药和子弹，一并射杀你所有的罪，使他们都瘸腿而逃。不要满足于胜过一两个罪而已，要努力地除掉一切的罪与过犯。还有，许多罪会伪装自己来诱惑你，除非你警醒，剥去罪的外衣，否则你容易被骗。罪有的时候会像亚干藏起的巴比伦衣裳与金锭，把那遮盖物揭开，你就会看到了他的罪恶。有时候，他也像扫罗王的罪恶，披着献祭的名义，可是拨开一看，原来那是悖逆，是与行邪术一般的罪。唉，罪就像耶洗别，他会修饰头发，粉饰面容，显得美丽可爱。但你要揭下面具，看清他的丑陋与污秽，轻视他那用金子包装的好处，拆毁他借着掌声编织的羽毛，让他赤裸呈现他的可憎真相，你就不那么容易掉入他的网罗了。再者，当你的心灵处于圣洁状态时，要努力衡量罪的严重性。当你沉溺在罪中，你感受不到罪的重担，就像一个潜水者，即使头上有千吨的水，水包围着他，他也不会感到重压。但是如果你把他拉出水面，即使只让他头上顶着半桶水，他都会承受不了那重量。同样的，当你浸泡在罪中的时候，你不会感觉到罪的重担。但是当你被神救出来，被圣灵用血洁净，当成圣之功开始恢复你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看见自己曾经的罪是何等的严重，而这将会帮助你恨恶罪，胜过罪。最后，有一些罪，你若要避免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逃跑，尤其是情欲的罪，从来就不是靠对抗来胜过的，只有像约瑟那样逃跑。你知道约瑟做了什么吗？他逃跑了。法国一位哲人说得好，逃吧，逃吧，特勒马科，除了逃跑，再无得胜之法。凡真正属于基督的勇士，愿意与世上任何罪交战，但是对这一类的罪，他们选择转身逃跑，反而就此得胜了。圣经中保罗说，要逃避淫行，这话里面有极大的智慧，因为这类的罪唯有远离才是胜利之道。当诱惑临到你的时候，闭上眼， 吾尚尔，赶紧远离吧，因为你唯有在看不见、听不见诱惑之处才是安全的。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，愿你竭尽全力在自己里面抵挡他，胜过他。再说一次，凡你们爱主的，若要远离罪，就要时常寻求圣灵新鲜的恩膏，不要有一天依靠自己。每一天在出门行日常责任之前，都要在主的面前更新你的敬虔。唯有我们藏在主的手中，我们才是安全的。无论哪一位基督徒，无论他多么的敬虔，无论他多么善于祷告，如果没有圣灵做他的保护者，他就连一天都站立不住，极其容易跌入重大的罪中。古老的戴尔说得好，每天早晨用祷告把你的心锁起来，把钥匙交给神。那么，当你夜晚打开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会有爱的香气、喜乐的芬芳与圣洁的馨香。务要谨守，因为唯有圣灵才能够保守你脱离罪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远离一切替罪开脱、为罪辩护的讲道与讲员，也要避开任何试图淡化神子民之罪恶本质的经验或书籍。有些人竟然为自己的罪而自豪，讲述自己跌倒退后犯罪的经历时，仿佛在夸耀战绩。这就像脖子上挂着铃铛的狗，反倒为自己的危险而骄傲。但你要记住，荨麻放在什么地方都不好，但若是让它长在花园中，就更是可憎。罪在哪里都是恶的，但是在基督徒身上尤其丑陋。你若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孩子砸碎窗户，也许你会呵斥他，但如果那个孩子是你自己的儿子，你就一定会严厉地责打他。神对他的百姓也是如此，罪人犯罪他会责备，但是他的儿女如果犯了同样的罪，神就会用杖重重地击打他们。神绝不会放过他儿女的罪，每一个都必受管教。凡敬畏耶和华的，不要轻视罪，因为神恨恶罪，是完全的恨恶。接下来，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，你们要恨恶他人身上的罪。请注意，不是恨人，乃是要恨人里面的罪。我只剩下了一点时间，所以请容我用几个实际的提醒来做结束。若你恨人里面的罪，就绝对不能以任何的方式认同他。有一些基督徒，一个笑容就带来了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大的伤害。你听见一位年轻人在火车上讲述他某一次荒唐的经历，他妙语如珠，而你听着听着竟然笑了。他知道你是个基督徒，于是他心里就得意了。哼，你看，连信耶稣的人都笑了，看来我做得不错呀。有时你也听见不信之人，他们放荡轻浮的言语，你虽然心里不喜欢，可是你却一言不发，做得安安静静。于是旁人就会说了，你看，他一点都没有反对，看来他也蛮喜欢的嘛。结果，你的沉默就等于给了他们许可的印记。所以，记住，不要让罪在你的脸上得到认同。不论你在哪里，都要让人知道，你不仅无法容忍罪，你更是恨恶罪。不要让人说，我想他可能不太喜欢这样吧。而要让人清楚地知道，你就是憎恨他， 你为此感到愤怒，你不会对罪轻轻一笑，而是一听见就会义愤填膺。在过去的世纪当中，有一些罪曾经被认为是高贵而时尚的，但今天已经被人嗤之以鼻。再过100年，如今的一些罪也将被认清为极其可憎。所以基督徒啊，永远不要替别人的罪盖上认同的印章。再者，你经常会有机会要表明你对罪的看法。如果你保持沉默，那么你就参与了那个罪。譬如说，你晚上看见有一个人正在破门行窃，你走过看见了却不报警，那么你就成为了同谋者。同样，如果你坐在一群人当中，他们说着邪恶污秽的话，或有人亵渎基督的名，但是你却一句话都不说，你就因着你的沉默而犯罪了，那就是恶行的共犯。要勇敢地为你的主说话，就算有人责骂你，说你太古板、太清教徒，那又如何呢？这可正是荣耀的称号啊！如果有人说你太认真，你就更应该要坚持，因为现今的世道太过放纵了，确实需要有一些人太认真。如果他们再不欢迎你与他们为伍，那么对你来说是极大的释放。若他们毁谤你、讥讽你，你岂不该因这为主的缘故而欢喜快乐呢？让你的言语常常使罪羞愧，使罪惭愧。当你看见别人犯罪时，若你有一点点希望带给他们帮助，就尽力地私下劝诫他们。我听说一位敬虔的弟兄，当他听到一位绅士在咒骂的时候，并没有当众责骂他，而是轻声地说：先生，请问我能够私下和您谈一会儿吗？两人便走进了咖啡厅。弟兄说：亲爱的朋友啊，我注意到您刚才妄称神的名，请原谅我提这件事情，我并没有当众说，但是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罪，对您毫无益处，你能否从此避免再这样做呢？那位先生非常感激，他承认这是他早年所受的坏习惯所致，也盼望这个责备能够对他有益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错失了向罪开火的机会，因为我们不愿意私下劝诫那犯罪的人。不要错过了向魔鬼射出一箭的任何机会，不论场合，只要你看见了魔鬼的出现，就立刻出击。若是不能当众指出，那就私下劝告那人。总之，不要袖手旁观。还有一点，如果你恨恶罪，那就千万不要自己也陷进去了。你若自己住在玻璃房子里，就别向别人扔石头，先从那玻璃房子里出来，然后你才能够放心出击。你若要责备他人，必须要先让自己行事为人都合乎福音的准绳。最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凡你们爱主的，今天都要听这个劝勉，你们要恨恶罪。我再一次的扩展这个劝勉，与一切致力于消灭罪恶的人携手同行。哪里有正义之声，哪里就有你支持的行动。我们的信仰只有两个目标：高举基督，打倒罪恶，帮助那些为基督国度奋战的人。没有什么比宣扬公义与真理更能够胜过罪的了。支持传道人，为他祷告，托住他的手，鼓励他刚强， 你自己也要行动起来，去发福音单张，去教主日学，去乡村布道，以你自己的方式表达你对罪的恨恶，积极投入对抗罪恶的前线，分发圣经，广传神的话，差派宣教士到地级，深入伦敦最污秽的贫民窟，去寻找那隐藏在粪堆中的神的珍宝。愿主耶稣借着你得胜，愿这世上的罪因你而被赶出。这一切要如何成就呢？唯有靠全体基督教会合力同工。如今基督的军队人数众多，教会人数也迅速增长。但是我坦白地说，我宁愿拥有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楼上房间的120人，也不要如今千千万万却没有火的信徒。那120个人有着属天的血，有着基督的热忱，比我们这些软弱者要强得多了。那时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，妇女们虽然不讲道，但是他们做了比讲道更重要的事，他们活出了福音。男人都发言为主做见证，他们不是把事工全部交给了牧师或者执事，然后自己袖手旁观，不是的。基督的每一位战士都要出征，没有部分征召，是全员皆兵，群起而战，终得大胜。如今，亲爱的基督徒们，全体动员，时刻警醒。圣灵啊，永生神的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心中，使你每一位士兵都拿起属灵的宝剑，立刻奔赴战场，直到得胜。因为当锡安的儿女都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之时，那就是他荣耀凯旋之日。到那日，耶利哥的墙必倒塌在地，神的每一位军兵都要得胜加冕。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《易怒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